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
平安。
今年我们教会哈特别把十一月份呢分别出来，把宣教作为我们这个月的信息主题哈。那么之前杨牧师、春虎、国庆哈都有非常美好的信息交通，那么今天我们信息的题目是什么呢？大使命与宣教与我们，那么盼望神怜悯我们啊，借着今天这堂信息可以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一些大使命和宣教的关系，也让我们更加知道一些宣教和我们以及我们与大使命之间的关联。好，那么今天的信息主要的信息的内容就这么三方面。我们有一点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你把我们呼召出来，你把我们拯救出来，你就把使命也交给了我们。你曾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这个托付你给了我们每一个人。今天在我们要宣讲宣教这个主题的时候，神啊，把你的话再一次放在我们心里，再一次激发我们，吸引我们来跟随你，来听从你。祝福接下来这一点点的时间，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好，那么大使命与宣教，从传统意义上讲，宣教它不仅仅是传福音，它不单单是传福音啊。通常如果我们向周围的亲朋好友，像我们的同学同事，我们传福音呢，其实我们不能说这是在宣教啊，因为传统意义上的宣教，它特别是指着神呼召出来、差遣出来的这么一批人。神差遣他们去一些新的地方、新的文化、新的族群，去做什么？传福音、建立教会、训练门徒。所以有特别的一群人，我们称他们叫宣教士。这些人是特别蒙了神的呼召，有清晰的意向。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一些宣教士啊，也读过一些宣教士的故事。那我这里有四个名字，大家有是不是都知道啊？戴德森肯定是知道，因为这个戴德森弟兄啊，他对我们中国教会啊影响最大。他创立的内地会啊，至今都有影响的，应该有一百多年了，一百六七十年了。马里逊，上次国庆就讲过哈，这是第一位进入中国的新教宣教士，他比戴德森早了将近五十年左右。那1807年的时候，他到了广州，那个时候清朝政府是全面的禁教，不可以传福音，不可以传教。所以那个时候马里逊在广州，他一住就住了27年，是完全凭着信心。后来据说哈，他过世的时候27年以后，经过他传福音信主得救的有几个人？多不多？不多，只有三个人。 据说只有三个人。但是马礼逊他对中国宣教的一个贡献非常大，他的贡献是基础性的，是长远性的，因为他翻译了第一本中文的圣经，第一本中文圣经他翻译，然后他还专门编写了华音大词典。许多的宣教士，你来中国，你要听得懂中国的话，你要会翻译啊词典啊。他编写了，专门为宣教这工作编写了叫华音大词典，就几乎就是单独哈一个人为戴德生啊、李修善啊这些后来后继者那些西方宣教士，打下了非常扎实的一个基础。威廉·科里这位弟兄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，近代宣教之父，他是去印度，被神差派到印度宣教，长达多少年呢？41年，在近代宣教史里面哈，他是最早被差派出去的。那么他在印度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印度有很多语言，他把印度几乎所有的语言都翻译，把圣经翻成了几乎所有的语言，这是他最大的一个贡献，十几种据说哈印度语言。这维尼凯维尼凯瑞，还有大卫李文斯东，这位弟兄呢是位探险家，是位探险家，但是他也是一位宣教士。那他去哪里呢？非洲，边探险边宣教。那么他不是第一个向非洲啊，向非洲人传福音的传道人，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。第一个向非洲传道的是谁？他们是出口腓力啊，在去加沙的旷野啊，向埃提阿伯埃塞俄比亚，就是哈、啊、那个太监啊，总管银库的太监传了福音啊。据记载他是第一位。那么 David 啊 Livingstone 呢，这位弟兄他是第一位深入到非洲内陆的一个传教士。那个时候非洲对于欧洲对西方世界完全是一个陌生神秘的世界，封闭的世界，是他第一个进去，然后把非洲真实的地人文啊带出来传播出来啊。更重要一点，他也把非洲啊奴隶买卖啊贩卖奴隶的这件事情揭露了出来。所以废奴运动者他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，这是一位宣教士啊。读他的传记很有意思啊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去找来看看哈。他就称为非洲之父。所以这些宣教士啊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被差遣。他们有清楚的意向，就是神差遣他们。所以我们知道了宣教它的源头来自于谁呢？神。那么主耶稣在复活的七日的第一日啊，复活的那一天，当他见到门徒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就这句话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然后在我们主升天之前，他就再一次对门徒发出了更完整的吩咐，更完整的命令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大使命啊！这就是大使命。你们要去，是万民做我的门徒。 所以我们知道啊，大使命呢是主发出来的啊，是神发布的。那么是不是哎，这个大使命就是宣教的起头呢？不是，不是。宣教的起点不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，宣教的起点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。当人犯罪堕落的时候，第三章怎么说？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神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宣教，开始呼召，开始寻找。所以大使命呢，可以说它是对宣教使命最清晰的总结，最直接的托付，它也是宣教使命的根基，它是宣教使命的根基和我们的根据。为什么说是根基又是根据呢？因为主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第一句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不要去。天上地下所有权柄是怎么赐给他的？因为他为我，因为他为我，为我们大家，为我们所有人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受死替我们受罪，然后从死里复活。启示录就说了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并且活到永永远远，手里拿着什么？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的主，所以他现在吩咐你们要去。好，那么从大使命我们要看一个什么呢？宣教它到底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啊？宣教它有什么核心内容？你们要去，你们要去，去哪里？去万民所在的地方。这里面就有一个跨地域、跨文化、跨族群啊，这个意义，这个意思在里面了啊。那么去做什么？是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传福音啊。这里就是讲到了传福音了，让人归信耶稣做主的门徒，然后呢，给他们施洗。让他们受洗，归入基督的名下，进入基督徒的团契，也就是什么？建立教会，建立教会。接下来就是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建立一个教会，在一个新的族群、新的文化啊、新的地域里，要让他这个教会往下扎根呢，一定有一件事要做，就是训练门徒，让门徒的生命能够成长，能够成熟，然后才有可能向周围，在这个当地，在这个啊新的族群里面、新的文化里面，把福音传开，把福音传开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了宣教啊，其实它包含着三个核心的内容，就是传福音、建立教会、训练门徒。那么今天福音能够传到中国，传到我们，就是有一批一批一批的宣教士被神差遣、被神打发，他们向中国宣教。如果没有这些宣教士，我们可以说没有中国的教会，没有今天的我们。戴德生来到中国是1854年，当时他几岁呢？ 21岁啊，很多人知道21岁厉害哈。21岁哦，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，但突然就想到我21岁在干什么。大家想一想，21岁在干什么？打球、读书、玩游戏。我那个时候我还记得，我特别喜欢玩游戏，超级玛丽、魂斗罗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知道？红卫你也知道，你还小吗？那么，在那个时代，1854年，有一位21岁的英国人，他为了中国人的灵魂，他就不要命的来中国。为什么说不要命？当时中国是怎么样的环境？清朝的时候非常的贫穷落后，极度的排外，仇视洋人，然后瘟疫、疾病，还有一点战争。当戴德生刚刚到中国的时候，太平天国的刚刚爆发3年，这持续了10几年的太平天国，中国死了多少人？2000万，还不完全统计哈，2000万左右。这是单一战争中中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。所以戴德生来到中国是怎样的一个环境？就等于把生命就抛在那里。他来中国以后，他认识了一位宣教士啊，女宣教士叫玛利亚，他们相爱，然后结婚。戴德生写了一封信给妈妈，那个时候啊，他说我们非常快乐，因为我知道玛利亚是神赐给我最好的礼物，她是我的珍宝。他们一共生了8个孩子，但是只有3个存活到了成年，其他5个很多都是出生以后不久就夭折就死了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，来到异国他乡，他竟然一次一次的要把自己的孩子埋葬，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情？如果这些孩子出生在英国呢？那不可能死，基本上都不会死的，对不对？对他打击最大的，让戴德生伤心欲绝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他太太玛利亚。他们结婚12年，玛利亚因为产后极度的虚弱，又染了瘟疫，就是霍乱啊，他就离开了世界。那一年是戴德生啊最黑暗的一年，但是感谢主，主站在他身边。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啊，在他最黑暗的时候说的那句话，唯有主站在我身边，加给我力量。后来他自己写的啊，写的 一句话，他写的一句话，他说，我知道天父掌管一切，这个思想给了我极大的安慰。他说，我知道天父他掌管一切，当我思想这个思想进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得安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天父他所做的都是最美善的，玛利亚此刻离开我，是他最好的安排，也是对我最好的安排。除了 妻儿的离开，其实对于一个宣教士来说，他承受的压力主要还是来宣教工作。在中国宣教，特别是像内陆啊，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那些地区去宣教，极大的压力。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艰辛啊，戴德生从来没有放弃过。为什么呢？同样是他的一句话，他说，因为我知道神呼召了我，是神呼召了我，是神把我放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不敢贸然离开。神清清楚楚的呼召就把戴德生固定在中国，也固定在他的神的旨意上。这个在网络上啊查到的一组数据，就是戴德生建立内地会1865年到1905年这40年以后宣教会那个内地会它发展的一个数据，从当初的36个人到了825人，这基本上都是从欧洲美国过来的后面中国同工发展了1152人，受洗人数是18625人。要知道那是在怎样的环境里面。戴德生他离世的时候还能看到一些他宣教他付出代价的一些后果，但是我们想还有很多很多的宣教士，他们看不到自己付出的代价所得到的后果和得的结果，他们的果子没有看到。比如说这五位1956年这五位美国的年轻的宣教士，他们去哪里呢？去厄瓜多尔，像亚马逊热带雨林的一些土族印第安土族，那个族叫做奥卡族，他们有一个愿望，要为奥卡族带去福音，要去宣教。这五个年轻人准备了很长的时间，但是就在他们1956年来到厄瓜多尔接触这些奥卡族的时候，被10个奥卡人用长矛杀死了。花了那么多的时间，那么多的准备，结果刚刚接触就被杀了。这件事情是1956年，然后很震动当时宣教世界教会世界的一件事震动了整个美国。人们有一件事情当时有一件事情就是很奇怪，这五个人知道他们都有枪，去这种地方是一定要带枪的，对不对？他们有武器所以我们人家就很奇怪，为什么他们不只为拿起武器来，有枪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还会被那个最原始的那个武器长矛给杀，给刺死？后来殉道其中殉道的一位弟兄，他的儿子他的孩子把这个答案说出来了，说父亲生前曾经对我们说过一句话，他说我们就算被奥卡人攻击也不会杀他们，因为奥卡人还没有准备好去天堂，而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奥卡人还没有准备好去天堂，但是我们都准备好了，我们可以去死。所以我们看到 宣教的历史都是血，都是泪，不容易的，不容易的。这些宣教士前赴后继啊，他们把生命摆上，才有今天我们的教会，才有我们蒙恩得救。所以如果我们对宣教不在乎，甚至很轻视，也不会为他们去祷告，实际上我们真是欠了主的债，也欠了这些为我们为教会把命都摆上的宣教士。好，那么宣教与我们呢，我们中间呢参与宣教工作的哈，无论直接间接的人恐怕不多哈，都各个别的，特别村夫说到哈，藏宣有一些参与哈。那么多数人呢，其实我们听这些故事会很感动，但实际的接触是很少，实际的参与也比较少。所以我们盼望神能够在我们中间能够呼召出一个两个的宣教士，我们的教会能够在将来也大发出宣教士，在宣教的工作与主同工。而且圣经有一个原则叫上阵的得多少，还有呢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啊。当一个宣教工作成为一个全教会的工作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宣教的事工上都要被神祝福，都要得到奖赏的。因为上阵就前方的人得多少，在后方支持的人也能得多少，这圣经的一个原则。那么如果有这种时候呢，我们在后方至少可以做这些事情，为宣教，为宣教士啊，为他们祷告啊，在经济上支持啊，能够接待宣教士，他们也要时间来休息，推到后方，要关怀宣教士的家庭啊，并且可以参与短宣，直接进到宣教工厂，还有呢啊，参加宣教大会啊。海宣啊，海宣我好多年没参加了啊。车夫上次我还跟他说了呀，好多年没参加，因为两个人，我和我会没办法两个人一起去啊。但是我记得不能忘记的就是我2014年的那一次海宣，七月份呢、啊，我是在海宣被神找回来的。当然之前，圣灵在我心里已经动工，让我回头悔改。但是那一天，记得海训的最后一天，我向我认罪，神的恩典领导我。好，当然我说的这个宣教哈，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宣教。那么现在呢，因为网络时代、数字时代，宣教有更广阔的、更新的一些方式啊，不一定一定要去到那个地方，甚至现在在家里，我们通过网络也能参与跨文化的宣教，并且宣教这件事啊，参与者其实非常蒙福的，大家知道，非常蒙福的。那五位厄瓜多尔啊，去厄瓜多尔殉道的宣教士，当消息传来以后，所有的教会啊，特别他们所在的教会是啊，迫切的为这件事情祷告，也为他们那种苦难中的家庭去祷告，并且去探望。那么其中啊，一个教会就去探望殉道啊，一位殉道士的父亲啊，他们来到他们家来安慰这位老父亲，大家一起跪下祷告。 这位老父亲啊，跪下以后，他的祷告是这样的，他说：主啊，让我活下去，让我活下去，让我亲眼看见那些杀我儿子的凶手，让我能亲眼看见杀我儿子的凶手，说让我可以抱抱他们。他说让我可以抱抱他们，告诉他们我爱他们，因为他们爱我的主。所以老父亲的祷告，当时在场所有人都流泪了，都流泪。许多的教会为着这件奥卡的宣教祷告，然后呢，两年以后，其中的一位殉道者叫金·艾略特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就和另外一位殉道者的妹妹叫 Rachel， 啊，两个女人，接过丈夫，接过哥哥的那个使命，他们就甚至带着孩子，就进到了奥卡族，进到了奥卡族。奥卡人就非常，哎，奇怪啊，你们为什么还要来？为什么还要来？伊丽莎白说的话，她说：“我们是想要告诉你，有一位上帝的儿子，他被杀了，却没有报仇。”十年以后，奥卡人的第一所教会建立了。十年以后，其中的一位长老，就是当时杀这五位殉道士的一个凶手。悔改认罪，成为服侍主的人。好，伊丽莎白呢，就写过一本书叫《穿越荣耀之门》，穿越荣耀之门啊。2002年的时候就拍成了纪录片，在2006年的时候啊，就根据这五个殉道者的故事，拍成了一部电影。这部电影叫做《长矛的尽头》。长矛的尽头 ，End of Spear。所以你看啊，宣教，无论直接、间接，其实都是很蒙神祝福的一件事，非常蒙福。好，那么虽然我们呢，可能间接的、直接的参与过一些宣教工作，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说，其实真实的参与了并不是很多。并不是很多，所以我们要想，除了参与，我们和大使命这主的吩咐，还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？大使命对我们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？可以这么说，主升天之前这一段吩咐是对着我们所有的基督徒，所有的基督徒，他不是仅仅给宣教士的，宣教士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啊，特别被差派出去的那部分人，但是整个的大使命甚至给了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门徒。为什么这么说？这里主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去。”这个你们是谁啊？你们是谁？是宣教士吗？哎，这里写了，这十一个门徒，是对十一个门徒，也就是十一个使徒说的：“你们要去。”那和我们又发生什么关系？因为这句话后面说，你们要去做什么？是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然后呢，凡我所吩咐的， 就教训他们遵守这段话。你们去是不是主的吩咐？是。主吩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遵守他的话，包括这一句，你们要去。所以大使命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门徒说的话。那么我们现在哈，可能有个观念，就说哎，大使命是对门徒说的，不一定对我呀，因为我不是门徒，我是信徒啊。现在我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划分，信徒，那些追求的人我们称为门徒，我们信主的，我们接受主做我们的救主的，哎，但是我们还没有一个追求，我们希望神给我们追求，但是现在没有，我是信徒。但是圣经从来没有把基督徒分成信徒和门徒。圣经说信徒是信从主的人，是信奉主的人，意思就是说信而跟从嘛，要跟从他，这不就是门徒吗？啊，那就是门徒吗？主宣召的、呼召的、拯救的，就是门徒，就是门徒。那么很简单，什么是门徒呢？跟随主的人了。圣经里好多都说了，背起十字架的人，你如果不背十字架跟从主，你不配做主的门徒。还有呢，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，真是我的门徒了。好，反之如果不听神的话，不遵守神的话呢，就不是真的门徒了，就不是真的门徒了。好，所以主吩咐说你们要去，对我们每一个人吩咐的，你们要去，去哪里？啊，不一定像宣教士，我们要去海外，要去去阿拉伯，那些国家，是不是？对我们每个人来说，我们去的地方就在我们身边，我们的社区，我们的公司，我们的学校，甚至我们的教会。因为我们教会里有很多被神带到我们面前的慕道友，他们还没信，他们还没信主。去做什么？使人做门徒，使万人做我的门徒。哎，有人说我不会传福音怎么办呢？我真不会传福音，真的，我又没口才。正有个故事，跟大家讲个故事。穆迪哈，穆迪大家都认识，都是不是认识啊，都知道啊。因为什么知道？因为太有名了。啊，穆迪十九世纪美国福音布道家，非常有名。据说他一生举办过无数次，数不清楚有多少个布道会啊。参加的人几万人，上千上万啊。从他的布道会直接信主得救的人，有人估计了一下，大概有10万到20万。哦，不得了，这么被神大用啊，这位人穆迪。但是我们知不知道穆迪是怎么得救的？是谁向他传福音的？很多人知道有这个故事的哈，是他在17岁的时候在波士顿哈，波士顿呢，他在一个鞋店做学徒啊，修鞋子。17岁的哈穆迪，他在一个教会，他去教会的，他真的去教会啊，经常去的。他教会他也有个主日学老师，这主日学老师叫什么呢？叫 Edward。Kimball 啊，那 Kimball 这位老师，他其实非常害羞、怕羞的一个人，他不怎么爱说话，而且因为他不怎么会说话啊，和我们中很多人都差不多哈、啊，特别我们教会的很多男同学啊， 我觉得我不怎么会说话，很多都不怎么会说话。哎，这位不怎么会说话的主日学老师被神给了一个负担，他心里就一直有负担，被圣灵在催促，你向牧笛去传福音，你向牧笛去传福音。哎呀，他是纠结的不得了，我这样的人怎么能传福音呢？但是圣灵催逼的太厉害了，最后他说，好吧，主啊，我顺服你，我去啊。那么牧笛在那家鞋店在街上啊，这一路上他就走，一边走啊，他一边打退堂鼓。哎呀，他后来说，我真是这一路上都很纠结呀，我真想扭头就回家。最后他终于进去了，也终于找到了牧笛，牧笛正在后面休息。他就说，啊，牧笛，我要跟你传福音。然后当时他自己回忆说，我当时是语无伦次，啊，结结巴巴的就向他传了一个福音。我觉得我这个福音传的真是太烂了，我太失败了。虽然我后面啊，牧笛愿不信主，牧笛说我愿意，但是他不相信他这个福音传的是成功的。但是后来牧笛作为弟兄，他说，我那天得救了，我那天信主了，我第一次知道，我第一次听人说耶稣爱我，他为我死的，我第一次听说，我就相信他，接受他。所以我们啊，如果说不会传福音啊，我需要装备，就是 Kimbo 这位弟兄就是我们的榜样。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一颗爱灵魂的心，愿不愿意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。好，使人做门徒啊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，事情。当然，我们不是不都是为人施洗的那一位，但是我们是可以把人带到教会，让他接受主，让他受洗的这位，我可以做这件事。第四节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们说实话呢，的确有时候不是很适合教导啊，不是很适合教导。但是我们有一件事，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做，叫做陪伴。我们可以陪他来教会，我们可以陪他到团契，我们可以陪他一起祷告，我们可以陪他一起读圣经。每个人我们都可以做这件事情，陪伴他。而且说实话啊，无论我们信主多久，我们其实都是学生。刚信主的这位是学生，我们是信主二三十年的其实也是学生，我们都要学习，都要做什么？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们都是应该去遵守去学习的那个。江守道啊，大家都熟悉江守道弟兄啊，他107岁的时候，他2022年107岁啊，被主接去了。他在103岁的时候呢，他还在 WCCC 啊，就是美加西岸那个基督徒特会啊，他还能站在上面做讲员。江守道弟兄啊，在华人教会里面很有名望声望的一位弟兄。哎，有个小见证，有一次特会的时候啊，中午吃饭，那么刘志雄长老啊，这个小见证刘志雄自己讲的，和江守道还有一些弟兄坐在一起，那么有一个可爱的小姐妹啊跑过来了，她就问 加老弟兄，是吧？江弟兄，江弟兄啊，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。老弟兄就说：“啊，你问啊。”他说：“你很奇怪啊，大家称呼刘志雄叫刘老师，我彭洞庭是彭老师，为什么没有人能称呼你叫江老师？”江说他就笑了笑，对他说：“哎，因为我和你一样啊，我们都是学生。”我们都是学生，这样一位老弟兄，他真的是把自己当作学生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也是学生，是跟随主的人，是主的门徒，是主的学徒。好，那么一点回顾了。大使命与宣教的关系，我们基本上对了有个概念哈。宣教它其实是专门，从传统意义上来讲是专门针对于敌人，被神特别呼召出来、拣选出来啊、差遣出去的敌人，他们向跨文化、跨地域、跨族群去宣教，啊，在这一种艰难的地方建立教会，啊，传福音、建立教会、培养门徒。那么作为我们宣教于我们呢，我们可以参与啊，而且应该参与，应该在宣教的事工上能够奉献我们的一份力量。但是宣教总的来说啊，还不是完全啊是我们的。宣教是神特别呼召出来的少数的一部分。那么我们就要知道，大使命是对着我们每一个人说的。我们在大使命里面是主要的承担者。我们要去，要去传福音，要带人来信主。我们要陪伴他们，和他们一起学习，一起来跟随主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的信息，盼望是。